好，各位，请继续看《首楞严经义观》第156页，上册的第156页。刚刚讲到这个156页的中间，说众生啊，都是因为自心中有争，有争就是有这个相对的法，所以跟争法相应，因为跟争法相应，所以好争、好斗、好辩。在一切处争强斗胜，那这都是凡夫自心相的显现，因为自己心中有争，所以见外在的一切法都有争，是吧？那就好像说，你那一天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云也在笑，对不对？花也是这很灿烂，对不对？那大地微笑，一切和悦。可是你那一天如果，很凄苦的时候，很难过的时候，自心凄苦啊，就见草木大地都在悲戚，都在为你流泪。哇，好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就变成每个人都变成诗人，你看看，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攀援嘛，对不对？虚妄即着嘛，对。所以我读高中的时候写了很多这样子的文章，这叫什么 sentimental 山东馒头啊，滥情啊。这个，阿难此时虽然已经达到出果，但是还没有证到圣果，所以他的所思所见仍然是依照凡夫的思维方式而来。在第一处争心的时候，阿难之所以记心在身内，他主要所犯的是什么？只见表象，就表面上看来心在身内嘛，所以这应该是常事，对不对？一般凡夫的常事，所谓的那在此第二记中所犯的主要是什么？二分法推理那这样子的过错，所以非 A 则 B 这样的所以下面一段，在这一段论说的末了的时候，阿难就加上一句得无妄耶，这表示他已经不敢那么确定不像在第一记中里面所说的，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只在我面，没有别说的只在我面，如是世心实居身内。你看他这个只在我面，这个只字，实居身内的实字，语气都多么的坚定，而且很自信，对不对？那也许可能是因为前面太自信了，所以吃了滑铁卢。什么是滑铁卢知道吗？滑铁卢就是19世纪那个法国的皇帝拿破仑那打了败仗是在滑铁卢那个地方 Waterloo 被那个联军打败这个欧洲的联军在 Waterloo 这个地方打败了，所以以后就变成一个典故啦。这个 Waterloo 就是大败的意思了那于是就现在就学了谦虚一点了，而附加一句得无妄耶，你看，然后你可以想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笑笑的，得无妄耶，这样。然后之前的话就说之前的那个语气以及那个样子，就是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只在我面，如是世心实居身内，对，那现在就不是这样子，跟那个样子就跟小李子一样的，就兼有这个请示跟叹叹口气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那么当然也是 给自己预留一个台阶，这样会怎么样？如果搞得不好，不会死得那么惨。好，接着下一段经文，佛告阿难：是诸比丘，是来从我示罗伐城寻起团食，归紫陀林，我已宿斋。如观比丘，一人食食，诸人饱否？这个不念否哈。阿难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诸比丘虽阿罗汉，趋命不同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？佛告阿难：若如觉了知见之心，实居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身下面打个顿号，身心相外，智不相干，则心所知，身不能觉，觉在身际，心不能知。好，这简单讲一下这一句，从头啊这一段，阿难就告诉，佛就告诉阿难说：是诸比丘，是诸就是这些，是就是此啦，那是诸就等于是复数，是就是等于用英文讲就 this， 对不对？那是诸就等于 these 这样的啊。这些比丘是来就是是才，也就是刚才，刚才从就是跟从就是跟了哈，跟着我到这个示罗伐城啊，寻起团食，然后回到紫陀林，我以宿斋，宿就是止，宿止斋也就是说斋闭的意思，就吃完饭了啊，我就是我跟诸比丘都一样了啊，我们都吃饱饭了啊。如观比丘，一人食食，你看这些比丘呢，一个人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饱不饱？啊，那阿难就答，当然了，世尊呢，这个是不会饱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。就是他就很聪明啊，是不是？就解释原因呢、啊？哦，本来应该就是说不会饱，这样就好了嘛，对？哎，他现在还是很聪明啊，就解释原因啊，是因啊，是诸比丘虽阿罗汉，这些比丘啦、啊，虽然都已经是阿罗汉了，可是趋命不同，趋跟命也要打一个顿号，趋命是分开的，就是他趋就身体啊。他们的身体跟他们的命根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身体，不一样的命啊，所以呢，怎么能够说一个人吃饭能够令大家都饱呢？你看，这啰里吧嗦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佛就告诉阿难说：若如觉了知见之心，这个。若如觉，觉上面加个能字，觉了，能觉了，知见上面要加个能字，就能觉了，能知见之心，实居身外，实在是在你的身外的话，那么转折语句，那么要加上去了 then 啊，身心相外，这外是分离的意思，这身跟心呢就相分离了啊，自不相干，那自然就互不相干，相干就是没有互相没有关系，没有相干涉，干就是涉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两个圆圈就是有相涉啊，有相交涉啊。那所以如果身心是分开的话，就没有相交涉啊，也就是没有关系了啊。那么则心所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心所知道的，身就不能感觉，这个觉是感觉啊。觉在身际，那如果这个觉也是感觉了，这感觉如果是在身际，际就是上的意思，或是本来际是际限或是范围，际是际限范围的意思啊。如果你的感觉是在你的身上身的范围之内的话，那么心就应该不能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在身外嘛，对不对？ 所以身心就互不相知，这样子啊。啊，接着我们翻过去158页注释：是诸比丘，这些比丘，是来方才哦，刚才寻起团时，寻就是顺，寻起就是顺着所行的道路，然后次第而起，不做拣择啊，不能选择，不能选择说这一家我要起，那一家我不起，这一家我不起，所以我跳过去这样子啊。团就是弄成一团啊来吃，也就是说这个，因为那个在印度起时，它就是一个钵嘛，那一个钵所有的饭菜全都放在一起，所以叫团啊，不是像那个日本那个饭团那样弄成一团，那叫做团食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不要搞错了。好，这个团食呢又称为断食。那经云：一切众生依食而住，而食有四种，有四种食，一种是断食，第二种是促食，第三种是思食，第一种是四食啊。那么这个四种食啊，就是三界众生的食物啊。那三界众生的食物，其实依照普通常识来讲，只有两种啊，一种就是第一、第二是合成一种了，那第三、第四是合成一种。第一、第二是欲界的众生啊，那是真正有食物。那这个第三、第四那个是没有，已经没有外在的食物了啊。那我解释一下，然后既然没有外在食物，为什么还称为食呢？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所以这个你查字典也查不到的，哎，那你只好听我讲了啊。这个断食啊，就是欲界众生啊，把那个食物都分成一段一段，这一段一段有很多种，一种是用刀切，然后再用牙齿把它咬成一段一段啊，那。咬成一小，咬成一小块一小块，那个叫做断，啊，不是真正是一，真正是我们成为一段的那个断，而是就一小块一小块这样子，这叫断食。因为食物，即使是虎狼狮豹啊，他们要吃也是咬断了以后，然后才能吞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就是断食啊。那至于那个喝的呢，喝的也是断食，因为你喝的时候一定是一口一口的嘛，对不对啊，所以那个一口一口就是也叫断啊，啊，所以众生吃的时候就是断食，一口一口，一段一段啊，这样子。那第二种是促食，这促食是鬼神食，那鬼神呢是促取这个食物的精华啊，跟他的气味，他就能够饱了。那事实上就是说什么，他是抽筋啊，抽那食物的精华然后吞进去这样。所以供过鬼神的那个食物都特别容易坏，因为已经精华已经被吸掉了啊。那这个叫做促食。那为什么叫促呢？就是他的那个鼻根啊，哦，吸那个香气香味，或者是那个热气，你知道啊，热气跟香味。所以那个基本上来讲，这个你要供的时候都必须要是热的，它比较好吸收这样子。好，第三个就是思食。思食是什么呢？思食就是色界天人，也就已经入于禅定的啊的天人啊，禅思为食啊。这个禅思是异于第六识啊。那么这个为什么禅思能够当作食物啊？或者说是禅业为食，对不对？入了定以后，就离于欲界的那个有色的那个物体的那种食物，而他只用 六识的止观的活动，六识用六第六意识修止观，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会有活动，对不对？有活动就有能量产生 energy， 所以他就靠这个 energy 这个能量，这止观的能量，而且是很比较精纯的能量，然后来维持他的生命啊。那这个或是止观的活动会产生一种觉受，对不对？种种喜乐舍这些觉受，然后这些觉受就能够维持一个生命，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色界天人就依靠这些能量、这些觉受来持其生命啊。而且他的，所以那个觉受就是他的禅定中的觉受，就是他的食物啊。那么，而且这种食物是更加的精纯的、纯化的，就是啊。而且因为吃了这种比较精纯的东西啊，所以他的生命的品质又更加提高，更加精粹，这样的。英文讲就是 refined 啊。所以他的生命品质越来越高，所以越修越高的意思的原因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他们吃的食物根本不一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至于道教里面什么西王母的那个蟠桃，那个还是欲界的东西嘛。哎，不管他吃了能够多长寿，或者孙悟空吃了以后能够七十二变，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这个物质的东西，那所以还是物欲，知道吧？哎，但是色界天人呢就已经离于物欲啊。所以这个色界天是依禅悦为食，禅思禅悦为食啊。那或者你这样讲好像很不可思议哈，这样子，你说很高兴的是高兴的都不会饿，这样就懂了吧？哎，不过反过来，很难过的时候也不会饿，所以很高兴的时候就以那个高兴为食了，很难过的时候、很悲伤的时候以那悲伤为食，所以很悲伤的时候不会饿，他也死不了，哎，好。接着第四种事实，这更高一层的就是无色天的天人啊，他入于四空定，他的寿命是依于八识而住啊，而得以维持不断，但是还是以这第八识为识，所以称为事实，这个事是第八识啊。还有呢，地狱的众生他们的命也是依靠他的那个本事第八识而得延续不断，所以也是事实。好，那这个众生入于色界定很久了以后，就在四禅定里面很久了以后呢，他就会产生厌弃这下界，就是色界的这个禅定啊、哦，这六识观想心比较动。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这个心六识心观想分别嘛，所以那个心比较粗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他就想要更求比较精细的那种境界，所以就入于四空定，舍六识的观想而入于四空定。所以四空定是什么？事无边处定，事无边处，空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，这个都是离于第六识的。那所以，而不但离于第六识，也不依靠这个第七识啊。所以那个我执，这个分别我执啊，也舍了。所以就不依靠那个分别我执跟妄想啊。那第六识的万象，所以他就才能够修这个事无边、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啊、哦、非想非非想这样。那 那这个呢，这个第六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我相执着，都舍了，所以入于这种空的境界，啊，那所以叫做空定，啊，那但是仍然离不了第八识，因为第八识还在，对，那还必须要依靠第八识恒而不生，记得吧？哎，恒而不生，因为第八识是恒而不生啊，那第七识恒生思量，对不对啊？那第六识呢，生而不恒，对啊。第八识的形象是恒而不生啊，那审是什么？审就是审查啊，审查什么？就是分别了。所以第八识是不做分别的啊，不做分别，但是它有一个体是恒常存在的啊，所以它的形象就比动向就很小很小很微小，可是它是恒存的啊。那所以这个四空定就跟这个相应啊，因为他已经离于第六第七的分别了啊，第六识第七识的分别，而入于这个第八识的没有分别的，但是是恒常存在的这种状态，所以叫做空寂嘛啊，空定就是空寂，也就是所谓的灰心泯智啊啊，那这样子的境界。那所以四空定呢，就是依于这个第八识的恒而不生的体，因此而能够持它的软受啊，暖身体的暖受以及命根啊，暖受命根啊，所以就不会死啊。那么，所以它依于第八识的恒而不生这样的体，那住于那个空定，所以那个第八识体就等于是他的食粮一样，这样子吧。哎，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道家不是修那个这个吐纳法吗？啊，吐纳呼吸啊，然后他常常就是呼吸，然后就依那个气息为食，所以他们离于这食物，然后不吃饭。啊，所谓的辟谷啊，那么就是依于那个气息修吐纳法这样子，那佛法就是不一样的啊，就是你入于那如果是修那空定的话是这样子的，那依于第八识恒而不生的体而持它的暖受命根。那因为有四嘛，有第八识在，所以四暖受都有啊，所以就没不会死啊。那他可以一直这样维持着，除非怎么样呢？除非这个住在第四空定的人呢、啊、的众生啊，他厌弃了这个沉寂的空定啊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沉寂的空定，他定多慧少，这智慧都是从第六识来的。第六识如果没有修止观呢、啊，是不会有智慧的。那住于空定的众生，他智慧不会增长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里面是不鼓励这个佛弟子修空定啊，因为空定沉寂，然后智慧不增长，所以不能断烦恼。哎，他只是就是把那些烦恼习气都放在第八识里面，然后就不动它这样子而已，所以它只是不动而已，但是还是存在那里，所以烦恼俱在，都在，没有改变。所以除非呢，除非他在空定里面忽然就觉得 又厌弃了这个空定的成疾啊、哦，那所以要进修第九次第定，因为四禅八定合成八定嘛，八定在上面就第九次第定，就叫做灭尽定或是灭受想定，这就是无漏定。那四禅四定都是有漏定，就不能断烦恼。那第九次第定就能够灭受想，而这个断这个凡夫的烦恼啊，而脱凡夫的八识，对八识的依着，这样子，因此而得无漏身，这样子，得无漏的法身。所以，所以回头看嘛，第三个思识呢，是依第六识修禅定而维持生命，啊，那禅定里面所产生的那些喜乐而为食物维持生命，那事实是依第八识啊，它不断的体啊，没有间断的体，然后处在空定里面而维持生命，这称为食。事实上没有吃什么东西啊，对，但是就是名为食，只是一个名而已。那那个食的意思嘛，食的意思就是维持生命的意思了，啊，所以以第三种跟第四种思食事食那个食啊，不是真正有什么食物，而是就是维持生命的意思。那反过来讲呢，这个断食促食它的目的也是维持生命嘛，对，所以只是就是说食物要勉强的讲，就是食物的种类不同，这样品质不一样，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接着看最后一行，成为世论上面说，此四时能持有情生命，令不断坏，故名为时。哦，所以时的意思就是能够令众生这个生跟命它不会断掉，所以把它称为时。好，159页，树斋，树就是指，树斋就是斋壁。下面一条，若如觉了知见之心，如果你能觉了能知见之心，加一个能字，身心相外，外就是分离的意思。下面一条，觉在身际，身不能，心不能知，觉就是感觉啊，那这个觉不是觉悟的觉啊，身际就是身上，如果感觉是发生在身上身体上，那心也不能知，因为身心互相分离的关系，所以身心不相知。看义观，佛告阿难，是诸大比丘众，是来就是刚才，随从我入于释罗伐城去寻次第起团时，然后回归到这个紫陀林来用斋，我今已经树斋就是斋器了啊，用斋壁，如今且观这些比丘，其中如果有一人食，一人吃的时候呢，其他诸人能够觉得吃饱否啊？阿难就回答说，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诸大比丘僧虽然皆已是正法性的阿罗汉圣人，然而每个人的身躯与性命还是各个不同，云何一人吃饭而能令其他众人皆饱？佛告阿难，若如觉了能知之心，确实是在你的身外，如是则变成你的身跟心是相外，是相离的。若身心分离，自然就互不相干。如果身心互不相干，则心所觉知者，那身便不能感觉到。反之，若这些感觉是发生在身际，在身上了，因为心不在身上，则 心亦同样不能有所了知。啊，看前论，若说心在外，便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身心就分离了，心在身外嘛，啊，所以身心就分离了，身心就分开了，啊，那如果身心是分离的，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混乱的状况会发生，啊，例如呢，第一个，心既然离开了身体，那互相独立，这中间没有一个联系的媒介，啊，那么身体如果发生什么状况，心如何能够知道？啊，第二个，如果大家的心都是在身体外，那么岂不是就分不出彼此了？哎，你看这里啊，比如说我的心在这里，那你的心在这里，可是也没有注册说这是我的心，这是你的心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分得清？分得清说这是你的心，这是我的心，就搞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心在外的话，那好像飞机一样有飞行权，对不对哈？这个有没有还要设立个法说你那个心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多远？哦，而且你不能来跟我相碰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麻烦的事啊。那到底哪一个是你的心，哪一个是我的心啊？自他的分际都搞不清楚了。第三个，若心在外，身体在吃饭，那心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吃，或是有没有吃饱？对，身体是在吃饭的，但是心在外面，心是感觉的嘛。那你吃了，一直都没有感觉，结果把肚子给吃爆掉了。还没有感觉吃饱，对，啊，第四个，若心在外，由于自他没有分际，因此别人吃饭，我也可能会觉得饱，那我吃饭，别人也很可能会觉得饱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嘛，所以心不可能是在外，由于。以上的推理以及心在身外这个命题造成与事实相违的种种混乱现象，是吧？所以与事实相违，这在唯识学里面很重要的，就是一明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词啊 ，contradictory 啊 ，contradiction。是故可知，心在身外这个命题不能成立。接着看161页经文，我今是如兜罗绵首，如眼见时心分别否？阿难答言，如是世尊。佛告阿难，若相知者云何在外？是故应知，如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，无有是处。我现在给你看，我今是如，我现在给你看我的多罗绵首，你的眼睛看到的时候，当你的眼睛看到的时候，你的心能够分别，这分别就是了别的意思，能够了别说这是佛手吗？啊，阿难就回答说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是的，我可以分别说，我可以了知说，我看到了，说这个就是佛手啊。”佛告阿难。若相知者，如果相知，要说眼见心知啊，眼见了，然后心就知，就叫相知啊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则身心是相知的嘛，对不对？身心相知，既然身心相知，那就应该是身心不是相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身心既然不是相离。为什么你说心在身外呢？对，所以这是错的。是故应知，你所说的绝了能知之心是住在身外，这是错的。This is no good， 这样的。 无有是处，又简单讲就是 no good， invalid， 就文雅一点是说 invalid 啊， valid 就是对的啊， invalid 是相反词，无有是处是错的。看注释，兜罗冕首，这是佛三十二相之一啊。兜罗冕是一种很细很香的棉，称为细香棉啊。那西域有这种棉，非常的柔软，它的颜色好像霜一样那样白。那佛的手非常的柔软，就有如兜罗棉一样，所以把它称为兜罗棉手啊。那么这个是世尊呢，累世修行，亲手布施。就地藏经不是说亲手布施啊，骗布施，含笑布施，对不对？你如果那个大长者要布施的时候，就叫下人说，哎，拿去给他们啦，对，那就好了嘛，对。可是他就亲手一个一个这样施，叫做亲手骗布施。为什么？啊，慈悲，对了，就诚意啊，心里面诚意这样子，而且没有傲慢，对。亲手布施或是供养，供养也是一样，你供佛的时候你自己去买花买果，自己洗自己供这样子，而不是说出个钱然后别请别人供，当然也可以了，但是那个就差很多了。主要那个功德是在你去花时间，肯花那个时间那个精力，然后去买，然后去捡去洗，然后放上去供养，乃至于念一些供养词这样子啊。这里面就转这个财布施为法布施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救护众生，亲手救护众生啊，亲手布施，亲手供养，亲手救护众生，所以感得这个有着兜罗绵手，手柔软啊。这个那佛三十二相啊，就说菩萨要成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一百劫修三十二相，都是为众生修的。因为这个三十二相是他受用，他受用身啊，自受用身是法身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长得好不好看，那个是给人家看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那个是他受用身啊。不过我们世人哦，这个长得好不好看都是自受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天天照镜子，照镜子呢啊，那尤其这个我常常看那个男生啊，那尤其是美国人，这个牛仔裤后面那个口袋里面放一个梳子，然后进去里面就厕所里面就哦就啊，这个多罗绵手。顺便讲一个哈，我在学佛之前哦，这个手很粗糙啊，而且我这个满脸啊，这个额头啊，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全部都是皱纹，所以我在初二的时候，我们同学都叫我 old man， 然后有时候又开玩笑说叫我 old 拉面，就因为从小困苦嘛啊。所以这个多忧愁啊，所以但后来反而是学佛了以后哈，这个皱纹都不见了啊，然后手也变得很柔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真的，修行会改变。改变什么呢？因为改变你的心态，改变就改变你的内分泌，你知道吗？一内分泌改变哦，那个你的皮肤会改变。所以 所以学佛是最好的密室佛陀。好，那你看，如果你再涂再多的密室佛陀，或是佛陀密室哈，但是你这个脾气很坏，然后一天到晚生气哦，你那个脸也一定很难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脸也难看，然后气色也不好了啊。哎，好，往下，如眼见时，心分别否？分别在这里当作了别或是了知的意思。这里，是说，当你用翻过来162页，当你用眼睛看我的手的时候，你的心能够了知吗？如是，世尊。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也就是说，我用眼睛看世尊的手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就能够了知，那是世尊的手。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那世尊说，你如果你的心跟眼是相知，互相有 communicate， 中文怎么讲？沟通啊，我有沟通啊、哦，互相有沟通的话，那么，怎么还能够说心是在身外边呢？那你不要说、嗯、他们是用短波嘛？那啊，看易观，我今是如，我现在给你看我的兜罗绵手，此时如以眼见我的手时，你的心能分别了知这是如来的手，是吗？那这个阿难就答说，如是，不错，世尊，当我以眼见世尊的手时，心即能了知那是世尊的手。佛告阿难，若心与眼互相能知觉对方的活动或状况，则云何尚能够说心是在身之外呢？是故应知，你所言的能觉了且能知之心是住在身外，这个立论无有是处，不得成立。看全论，世尊破除阿难的大前提，心在身外，主要的论点是心在身外即身心分离。再用这个身心分离这个小前提推出两个分论，第一个，身心互不相知啊，就是身心互不相干；第二个，自他混乱啊，搞不清楚。在前一段，世尊先破自他混乱的分论，用的是举证一个人吃饭不能令众饱啊，由这一个可知呢，自他的分际并不是混乱的，因此可以证明心并非在身外。那在次一段，也就是这一段里面呢、啊，世尊才破第一个分论，身心互不相知。那因为身心互不相知这个分论才是主要的分论，所以他后破啊，所用的举证是眼见手时，心即能知，心即能了知啊，因此呢，身心互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身心互不相知这一个说法是错的，因此心在身外的立论也是错的。接着阿难下面一段了哈，163页第三个，破寂心潜在根离。阿难白佛言，这一段非常有趣，非常精彩啊，其实每一段都很有趣，哎，因为有一个小阿难什么都有趣了。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，不居身内，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维，知在一处。佛言，处今何在？阿难言，此了之心，既不知内，而能见外， 如果是蠢，潜伏跟离。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，虽有物合而不留爱，彼根随见随即分别。然我绝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唯在根故，分明主外无障碍者浅根内故。好，翻回去163页，阿难白佛言，跟佛说了，世尊，如佛所说的啊，我承认你说的是对的啊、哦，如佛所说，又在拍马屁，你看啊，不见内故，一则以心不能自见内是身内，身内的五脏六腑的缘故呢，故知不居身内，故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心是不在身内的，这个如佛您所说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绝对是对的啊。然后第二个，身心相似，二则一则是那样子，二则呢，由于身心相知啊，那因此身心是不相离的缘故啊。那么这个我也承认。您老人家说的是对的啊，所以这个心呢是不在身外啊。那既然心不在内又不在外，我今思维，所以我经过一番审慎的思维的结果，知在一处。终于我知道了，这个心在某一个地方。你看，他什么卖关子嘛？对，我知道心在某一个地方，啊，他又不说是哪一个地方，那所以他故意就是要让佛问他说，到底在哪里？所以这个就是戏剧效果 ，dramatic effect 啊 ，dramatic。那么所以有点卖关子，也有点说哈吊世尊的胃口。佛果然问说，处今何在？那你那个处所到底在哪里啊？现在在哪里？那阿难言，这个时候阿难一定是很得意啊，这个面有得色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说，师尊，你看，不错吧？那然后阿难就说：“此了之心，既不知内而能见外，这个能了之、能了能知的心，这个了知你可以加一个能，两个能了，能了能知的心呐、啊。”既不知内，一来既不能知内就是内身啊，而能见外，而却能够见到外境，如我实存。如果照我的想法的话呢，啊，潜伏跟你，这一定是潜伏跟你。哎，你看，身那个心不在身内。也不在身外，那还会在哪里？那就是潜伏在根里面。因为你看看嘛，这个跟小孩子一样，因为潜在根里，所以他也不是在内，内是这里嘛，也不是在外，是在这里。好，那个蠢是什么？蠢就蠢夺啦啊。哦，那所以潜伏跟你然后接着讲，犹如有人取琉璃碗，这个就是玉，比喻的玉啊，中阴玉那个玉啊，举例来证，举例证之啊， 犹如有人取琉璃碗是什么？琉璃碗就是眼镜，眼镜啦、啊，啊、哦，这和就是照，眼镜照在眼睛上。就好像有人拿了眼镜合在罩在或是盖在他的两眼上，虽有物合，虽有眼镜那个镜片合在眼睛上而不留碍，而留就是多的意思，就不会 有好像多一样东西一样、嗯、那也不会障碍啊。当这个眼镜不一定是近视眼镜，也许是平光镜，也许是太阳眼镜，你知道都可以了啊、哦。那譬如说有人没有近视眼也去戴眼镜，那个也可以了啊、哦。那看戴什么眼镜，那戴上去就说你还是可以看东西的意思了啊、哦。比根随见，比根就是那个眼根呐、啊，眼根随就是马上，这马上看到，随即看见呢，那随即就能够分别啊、哦，一看呢就能够看得清楚，这样的意思啊。然我觉了，觉了下面打个顿号，觉了能知之心，这个是因呢啊。前面那个第一行的最下面，如我思忖下面那个潜伏根里，你写个中啊，中就是前提了，中，然后接着。譬如有人取琉璃碗，这是玉，然后现在是讲阴呢，所以中阴玉啊，这个称为三支。阴明三支，也就是三个重要的那个这那个论断啊，三个重要的论断 statement 啊，三个重要的 statement 论述了啊，所以潜伏根理是他的宗，就是他要证明的东西啊。然后玉呢，先讲出例证，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，然后然我觉了能知之心，因讲出那个道理出来啊。推理啊，啊、哦！然而我能觉了能知之心，之所以不见内者的原因，为在根故，在就是藏在眼根里面的缘故啊、哦。那因此分明主外无障碍者啊、哦，因此。当我往内瞧的时候呢，是黑洞洞的，哎，这往外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很分明，啊、哦，这主就是视，就是看了、啊，这一个木一个属，那个念主了啊、哦，主的意思就是视啊、哦，就是看。这能够分明往外看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而没有障碍呢，那是因为它藏在根内，不但藏在根内，它这里没讲出来，是而且是往外看的，是往外的，这面朝着外面，对吧，这很俏皮啊，所以它这整个就翻案了，你知道吧，整个就平凡了。好，我现在来看注释哈。我今思维知在一处，思维就是如来常说的善思念之的善思念啊，或是正思维，也就是说依正理而思维，就是如理思维， 不是依自心或是凡情凡见的妄想分别，但是阿难在这里所说的思维其实都是依照凡俗的逻辑推理，也就是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，攀缘附会，穿着附会，并不是真正离于六识的妄想心的正思维。这佛在经里面说，以依正思维方有正念正智，所以呢，若依不正思维，那么知见就不会正。知在一处，知心在某一处。阿难这里的知呢，不是正知啊，非正知。那不正知在唯识学的这个白法中啊，是二十随烦恼的一种啊。放逸懈怠散乱不正知。又阿难在这里还用了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悬疑 suspense， 好像写小说一样啊，吊胃口啊。他讲了知在一处，然后就等如来来问他，然后他才把他这所推论的结果这个讲出来啊。这个思忖，忖就是忖夺，那个度念夺啦，不念度哦，念夺，推测的意思。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，琉璃碗就是现在的眼镜，合就是复合，戴在两眼上，彼根随见随其分别，随就是马上，根就是眼根啊。虽戴了眼镜，但是眼根还是照样马上看到东西，马上就能了知其为某物啊。那我现在赶快画一个图啊。阿难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看图示字比较容易，这是内身内，这是身外。那阿难说他那个心是藏在眼根这里，而这眼根呢是靠边站的，你知道吧？而这个不然靠边，而且是向外，所以就里面当然看不到，就看到外面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以防过红俩包安尼啊，所以就说，所以我因为。站在门口嘛，啊、哦，站在门口往外望，所以我外面看得很清楚，里面就看不清楚，里面就完全不知道，黑洞洞的这样子，哎，所以跟前面所破斥的现在都没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他就很笃定，潜在跟你，这绝对没错，不在内不在外，在这里，这是两间，懂吗？好，今天我们讲经先暂时讲到这里啊。哦好，那我们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不杀道。